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36篇，得释放脱离死第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罗马书5-8章说到死这件事的几处经文。罗马书5:12说，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入了世界，意思是罪进到人性里，罪借着一个人亚当入了人类。不但如此，死又是借着罪来的，罪先来，死跟着，哪里有罪哪里就有死。17节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死不但入了世界，死也做了王，甚至今天死就像王一样掌权。6:23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工价是我们做工所得的报酬，你若做罪的工作，就要得死的工价。这就是说，死是你做罪的工作所得的报酬。例如你也许发脾气，这是罪的工作，做这工作的报酬就是死。人加班的时候就得更高的工价，同样的，你若犯一点罪就得一点报酬，但你若犯许多罪就要得额外的报酬。在7:11保罗说，因为罪借着诫命得着机会诱骗了我，并且借着诫命杀了我。照着本节，罪做了两件事，首先诱骗我们，再次杀我们。杀就是置于死地，因此说罪杀了我们，意思就是罪将我们置于死地，这是借着律法而发生的。因为罪借着诫命得着机会，就一面说罪利用律法杀了我们。你得救以前，或你在灵里被激起寻求主以前，可能经常发脾气而不觉得被杀死，原因是你没有定义不再发脾气。待你得救或被激起寻求主以后，你就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我是寻求你的人，我不该发脾气，这破坏我在家人和朋友中间为你做的见证，所以我定义从现在起绝不要再发脾气。你这样祷告，就为自己制定关于发脾气的严格律法，这新律法是你的第11条诫命。摩西颁布了10条诫命，但你制定另一条诫命，关于不发脾气的诫命。然而你制定这样的律法以后又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脾气就杀死你，他利用你自定的律法将你置于死地。你若早晨发了脾气，也许整天都被杀死，但你以往发脾气的时候不觉得被杀死，因为你从前没有制定关于发脾气的律法。这例证表明，我们需要谨慎，不要为自己制定律法，我们越制定律法就越被杀死。请记得，罪总是利用诫命将我们置于死地。在7:24保罗宣告，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本节保罗说到，这死就是罗马7章所说明的死。我们要知道本章所启示并解释的死是什么，乃是很重要的。每当我们定义遵守律法，我们肉体中就有个东西兴起来，与我们心思中善的律交战，打败我们，掳掠我们，并杀死我们。我们若没有定义遵守诫命，我们肉体中的这个元素乃是禁止的，但每当我们定义行善以讨神喜悦的时候，这元素就被激起，并且似乎说，什么，你要行善讨神喜悦吗？让我给你看见你做不到，我要击败你并杀死你。因此肉体中的罪就兴起来，打败我们，掳掠我们，并杀害我们。这是我们受保罗所谓这死的苦。罗马书7章的问题不是火狐或魔鬼， 而是属这死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可怕的东西，称作这死。我们要存在就需要身体，但我们的身体不再是纯洁的身体，乃是可怕的身体，属这死的身体。每当我们定义行善以讨神喜悦的时候，这身体里就有个东西起来杀死我们。我们从7章24节往前到8章2节里，罪与死的律，虽然我们很难找着词句表达这个律是什么，却很容易找着经历来领会它。例如我们在使用家庭电器的时候，很容易应用电，但我们很难说明电。我们不打算说明罪与死的律，反而要从经历的观点来谈论。我们没有人喜欢发脾气，我们领悟这样做非常不合宜。但假定你被激起爱主，并且定义不再发脾气，一天早晨你为此祷告，并且定义绝不要再发脾气，不久以后你的妻子为难你并使你生气，虽然你想要压抑你的怒气，之中你却发了脾气，似乎你越想要制止你的脾气，它就发得越厉害。你无意也不想发脾气，但你终究还是发了脾气，这是来自你里面罪的律的工作。压制脾气就像拍皮球，你越往下拍它就弹得越高，这是定律。罪借着律法做工，死就立刻随着你一发脾气，死就进来杀死你。所以因着发脾气，你就被死的律杀死，因为死的律杀死了你，你就无法祷告、交通或做见证。你若试着祷告、交通或做见证，你会觉得空洞、虚空，你的话也没有生命。这就是罪与死的律做工的结果。罪与死是两项，但他们只有一个律。罪的律就是死的律，死的律也就是罪的律。这是八章二节说到罪与死的律的原因。罪做工带进死，死就随着罪做工，这两点总是并行的。每样罪甚至一点点软弱也带进死。八章六节说，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肉体，意思是运用心思来思想肉体的事。例如将你的心思置于属世的风尚或报纸的广告，就是将心思置于肉体的事。同样的，思想你妻子或丈夫的软弱，就是将心思置于肉体，这结果就是死。当然将心思置于肉体所引起的死，不是那种将你肉身死去并埋在坟墓里的死，不，这死有其他的征兆，如黑暗和不妥帖。你里面觉得不妥帖和不安息，那就是死的表迹。不满足是另一个征兆，可能你早晨亲近主的时候非常因主得满足，但早餐以后你将心思置于报纸上的广告，你越思想他们，里面就越觉得不满足，这不满足乃是死的标记。软弱是另一个标记，我们都知道软弱的终点就是死，人软弱到不能再呼吸的地步就死了，那是软弱的极点。因此软弱是死的表现，死的另一个标记是枯干。你里面觉得枯干，没有被滋润的感觉，你就在死里。这一切项目，黑暗、妥帖、不满足、软弱和枯干，是里面属灵死亡的标记。每当你将心思置于肉体的事，你就会觉得一种或多种死的标记。被这样的事充满，就是被死充满。每当你苦于里面的死的时候，那些在灵里的人就能觉得，他们会立刻察觉你被死充满了。你的祷告指明这点，你也许祷告，但在你的祷告中没有生命，反而有死，没有滋润，反而有枯干。八章九节说，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 乃在灵里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这里的住这个字原文不是指通常驻留的字，这里的原文与房子这一个词是同字根的，它表达的思想不是停留在一处一段时间，乃是安家在一处，定居在那里。那灵若安家在你里面，你就不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在八章十节保罗说，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因为是生命的基督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就是生命。然而因为基督局限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身体就仍然是死的，生命的范围限于我们的灵，生命还未扩展到我们的身体里，所以身体仍是死的。照着以弗所书二章和约翰福音五章，堕落的人是死的。以弗所二章五节指明，我们得救以前不但是罪恶的，也是死的。约翰五章二十五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本节不是指那些肉体死了并埋葬的人，乃是指活的死人，那些灵里死了的人。你若读约翰五章，就会看见二十八节是指那些肉身死了并埋葬在坟墓里的人，但在二十五节主乃是说到灵里死了而肉身活着的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是论到活的死人，不是论到那些肉身死了并埋葬了的人。所有未得救的人都是死的，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被蛇毒化，他们的身体就是死沉的。撒旦那蛊蛇已将他的毒素注射到我们的身体里，并且使其成为死沉的。这死沉的身体也使我们的魂和灵死沉，所以未得救的人在体魂灵上死了，他们全人的每一部分都死了。1937年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时候，有一次停在一条溪水的旁边，溪水里满了随波逐流的枯叶，树叶中间有一些逆流而上的小鱼，满了生命的鱼不像漫无目的随流而下的枯叶，乃是逆流而上，有确定的目的。我看见了就很受感动，甚至呼喊，这里有生命和死亡。所有未得救的人就像枯叶，他们漫无目的地随着世代的潮流而下，他们好像那些叶子，混乱而没有次序。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就好像逆着这世代的潮流而上的鱼，有确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不是混乱，乃是井然有序的。我们越有生命，就越有秩序和规律，我们越有死亡，就变得越混乱。今天社会这样混乱的原因，就是因为满了死人，满了那些体魂灵死了的人。我们需要传扬福音，给他们机会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听见福音并呼求主耶稣的名，圣灵立刻进入我们的灵里，将我们的灵点活，这样我们死沉的灵就成为活的。基督既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就是生命。但我们的体和心思如何呢？我们的体和心思也许仍然是死的。许多人有死的心思，因为他们不让他们灵里内住的基督扩展到他们的心思里。我读报纸的时候非常谨慎，只读关于国际事件的新闻。我若读其他的新闻，就是将我的心思置于肉体，我的心思立刻就是死。我们需要让内住的基督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我们若让它这样扩展，这种生命甚至会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这样灵与心思将会是生命，身体也会被点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指明这一点，那里说，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罪因着进入我们的身体，已经使他成为堕落的肉体，所以在六章六节，身体称为罪的身体，这身体也称为罪之肉体，因为它被罪败坏了。罪的身体和罪之肉体是指同样的东西。在败坏的身体，就是罪的肉体里有许多私欲。在七章十七节，保罗说，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明确地说，罪住在我们的肉体里，因此使其成为罪的肉体。这内住的罪是死的原因，哪里有罪，哪里也就有死。罗马书五到八章所描述的死，主要不是使人肉身死去的死，乃是今天杀害他们的死。这死在我们身上做致死的工作。许多人在祷告上软弱，在聚会中进公共的事上消沉，原因就是死在做工。有些弟兄和姊妹不一，这个不一来自死。你若无法开口以活的方式做见证，就是因着死的致死做工。你若不在死之下，就会一直滔滔不绝祷告赞美进功用并做见证。不但如此，你会与众圣徒失一。只要你不是这样，即使你很良善很对又合乎圣经，你还是死的。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罗马八章六节说，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这里的死不是那种使人肉身死去并埋葬的死，乃是使他们终日死沉的死。你做许多事的时候，也许精力充沛，但在祷告的时候你却下沉且没有生命。这就是说，在你身体里的死将其影响和致死的能力扩展到你的心思和灵里。有一次你弟兄说话的时候，请姊妹们告诉他马太福音有几章，他们好不容易才告诉他正确的数字。你弟兄立刻说，你们无法告诉我马太福音有几章，但我若问你们有几件旗袍，你们就能告诉我准确的数字。你们不但能告诉我数字，也能告诉我颜色和式样。许多基督徒发觉很难记住圣经的经文，但他们很容易就能记住关于财产的细节。这指明他们的心思死沉了。心思一死沉，就只适于肉体和属世的事，却不适于属灵的事。我们需要让内住的基督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这个人所有内里的部分。我们该祷告说，主耶稣，我要让你在我里面扩展，我要你在我里面有自由的通道。你若这样做，你的心思就会成为清明的，你的记忆就会成为敏锐的，自然而然的你会很容易记住圣经的经文。死向内做工，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灵，但生命向外做工，从我们的灵到我们的身体。死的工作方向是从圆周到中心，而生命的工作方向是从中心到圆周。所以死和生命以相反的方向做工，死从圆周到中心做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思和灵死沉。我们看过如何得释放，脱离罪，脱离律法并脱离肉体，现在我们必须找出如何得释放，脱离死。死在我们里面的根据地是肉体，逃离死并得释放脱离死唯一的路，就是避难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肉体是死的根据地，而我们的灵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需要逃进这避难所并逃离死。死与生命相对，生命也与死相对。死在我们的肉体里，生命在我们的灵里。没有什么能把死赶走或把死吞灭，正如没有什么能把黑暗赶走一样。然而光来了，黑暗就消失了。不需要花力气把黑暗赶走或吩咐它消失，只要让光进来，光越进来， 黑暗就越消失。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生命与死相对这件事。凭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无法把死赶走或把它吞灭，唯有生命能吞灭死亡，而生命就在我们的灵里。每当生命进来，死就消失。死就是撒旦，生命就是基督。不要让你自己与肉体中的撒旦联合，那要一直的留在你的灵里，以基督做生命。然后你会看见，做你生命的基督在你里面会有自由的通道，扩展到你这人的每一部分，之中它会浸透你的每一部分。这就是生命的点火，生命会点火你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甚至分赐到你必死的身体里。因此你这人的每一部分就都是生命，灵是生命，心思将是生命，身体也将是生命。这事发生的时候，死这最后的仇敌就会被吞灭。死不但是神最后的仇敌，也是我们最后的仇敌。最后的仇敌不是罪、律法或肉体，乃是死。在神眼中，没有什么像死这样可憎，甚至罪也不像死这样可憎。神憎恶死过于憎恶罪，罪违反神的所作，死却羞辱神的所事。罪抵挡神的公义，死却羞辱神的所事。家庭小男孩在泥泞里玩，变得很脏，无论他多脏，我们仍会爱他，愿意和他一起玩。然而假定这小男孩死了，装了棺材，虽然他也许完全干净，但我们不会想和他在一起，反而我会逃走。不是因为他脏，乃是因为他死了。许多基督徒惧怕不洁，却不关切死亡。我因这事实感到困扰，但我要再说，神恨恶死过于恨恶罪。在预表里，人若被不洁之物玷污，很容易在短期内就得着洁净，但他若摸了死的东西，就需要较长的期间，至少七天才得着洁净。这指明在神眼中，死比罪更严重。在聚会中进功用而犯错，比死沉而一点不犯错更好。犯错不像死沉这样严重。你若不进功用，你也许是对的，但你是死的对。我宁愿看见你活的错，也不愿看见你死的对。我不是鼓励你犯错，但有时候我们更好是关切活过于关切对。我们需要认识死的征兆，好知道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的。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对所有向他提出的问题不回答对错。例如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妇人问主耶稣关于敬拜的正确地方，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或在耶路撒冷呢？主耶稣回答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主耶稣似乎说，敬拜神是生命的事，而生命乃是在灵里，这不是在山上或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问题，在灵里敬拜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在约翰九章看见另一个例子，主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问他，拉比，是谁犯了罪，叫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父母？主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在约翰福音这卷生命的书里，没有对错的答案，只有生命。在约翰七章，主肉身的兄弟提议他上耶路撒冷去，主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十节说，然而他兄弟上去过节以后，他也上去了。 但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这里我们看见主照着生命回答并行动。我们都熟悉约翰十一章里拉撒路的记载，拉撒路的姐妹打发人报消息给主说拉撒路病了，请他来的时候他拒绝了，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门徒期望主耶稣往拉撒路那里去，他没有去，但他们定义不去的时候，主却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在这一切的事例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所做的始终是生命的事。创世纪二章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善恶也就是对错的事，是非对错善恶，这显然是来自知识树的源头。我们需要忘记是非的观念，并留在我们的灵里，这是得释放脱离死的路。得释放脱离死的路不是做某些事，乃是留在灵里。我们若留在灵里，就会照着灵行事为人，我们会使我们全人照着灵，我们会在灵里思想表达自己并做每件事，这样就不会有死。这是得释放脱离死并胜过最后仇敌的路。任何仍留在我们这人里面的死，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我们必须消除它。我们必须从肉体中死的根据地逃往我们的灵，就是基督，我们的生命所在的地方。我们需要留在灵里并照着灵行动，我们这样做就会得释放脱离死。